倒是窦玉泉豁达大度说，老张，你怪了我们是不是？你埋怨我们是对的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当时我们之所以同意了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张普景没好气儿地说，什么叫不得已而为之？见风使舵，丧失原则，你们哪里还像共产党员呢？你看，你们要是被敌人抓去当叛徒都是有可能的。窦玉泉坦然一笑说，这只是你的看法，毕竟不是事实，我们应该反省。在对梁大牙的问题上，之所以老杨的提议顺利地成了决议，是因为根本没有可能，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准备好。第一，在会上提出秘密处决梁大牙是很不明智的，因为根本没有可能。梁大牙就算不是好人，但罪不该杀，既然办不到，提出来就是空炮，放了空炮就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了。第二，在那样的会议上表决，如果不同意老杨的意见，就要提出自己的意见。老实说，我没有想好自己的意见，那我也只能弃权，就算老姜投你一票也是二对二。可是老张，你别忘记了，在特委老杨是书记，在支队老杨是司令员兼政委，而政治委员是有最后的决定权呢。第三，部队和地方基层本来就有传说，什么凹凸派、江淮派的，如果我和老姜站在你这一边，恰好就是凹凸派和江淮派的对立，这不正好授人以柄吗？这样对团结不利，既然大势所趋，我当然要举赞成手了，至少也维护了团结。为什么说要忍辱负重呢？这也是一种策略。张普景说，什么策略？一味迁就让步，不坚持原则，附和错误就是策略？说违心话明哲保身就是策略？你那策略，我看与公而忘私的革命态度是背道而驰的。老窦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我们不是封建军阀，不是政客，更不是阴谋家野心家，我们对同志有看法有意见，都应该摆到桌面上来。什么叫忍辱负重？我听江古杯同志说，你还劝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看这里面就有阴谋和野心。同志之间可以提意见争论乃至斗争，正确的可以接受，不正确的可以反对。同志之间的矛盾是内部矛盾，什么要忍辱，什么小忍大谋的？为什么要忍辱？东张西望，患得患失，这不是正确的态度。张普景的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，大义凛然。江古杯虽然不敢吭气儿了，窦玉泉看了看张普景，只是苦笑，并不反驳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个老张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呢？你以为你就是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了吗？可是你却又是这样的书生气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，革命是政治，政治是暴力行动，而书生气是不能成大事的呀。这个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？鉴于江古杯和窦玉泉的失望，张普景也就由不得不对自己上次在会上的表现进行反思。或许是自己当真跟不上形势了，或许是自己当真不适应凹凸山特殊的斗争形势。但是想来想去，张普景有一点是不会动摇的， 那就是对梁大牙的信不过。梁大牙参加八路的过程，他是亲眼看见的，动机极其不端正。梁大牙参加凹凸山游击支队的表现，他也是一直观察的，勇敢是不假，可是在那勇敢里面掺杂着大量的个人英雄主义、名利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，甚至是个人兴趣。这个人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，没有崇高的信仰，没有理想，而没有信仰的勇敢是靠不住的。东方文音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张普景的谈话的，他亲眼目睹了关于任命梁大牙决议形成的全部过程。他惊讶于江古碑会提出秘密处决梁大牙的极端建议，更惊讶于张普景主任会赞成这个建议。尽管到目前为止，对梁大牙其人他还并不了解，只知道他有些鲁莽，但是那个鲁莽的汉子不怕死敢打仗，他是知道的。他的想法是，这样的人就是不予重用，但也不应该处死啊。他还年轻，还不懂得除恶务尽的道理，当然他也不相信不是同志就是敌人的观点。谈话的过程中，张普景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东方文音，看得他诚惶诚恐。后来张普景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但并没有如他想象的要教给他一些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，只是说了一些让东方文音颇感费解也颇感不安的话。最后张普景说，东方同志，你将要到一个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地方工作了，组织上希望你保持高度警惕，牢牢地控制住陈布县的局面，如果发现有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，只要证据确凿，你可以代表组织随时临机处置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。如果说这番话让东方文音惊诧的话，接下来的情景就更让他惊恐了。他的顶头上司，他一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正宗典范的张主任张普景，竟然亮出了一把小巧的七音左轮手枪，同这把手枪一起交给他的还有一句语重心长的叮咛：组织上是信任你的。东方文音的心顿时一颤。协和子街是个不大的小镇子，坐落在洛安州西南120里的一片丘陵地里，本镇居民不过三五千，从事的行业却是五花八门。山里木材多，毛竹多，篾匠、木匠、漆匠就多，瓷器、药材、桐油、茶叶和桑蚕是当地商业的主要内容，另有莲子、棱角、菱角、烟花等，属于小本经营。因其地理位置的便利，一条配合锦棒小镇贯穿东西十几个镇部，东北有直达洛安州的通衢官道，西北接近刘汉英的地盘输货部，南边又同杨廷辉的根据地相连，是三方民间经贸的一个小小枢纽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自然少不了。镇子不大，但五脏俱全，茶楼酒肆自不消说，药铺诊所随处可见，店铺摊贩遍布街头巷尾， 算卦的、看相的、耍猴的、说媒的、唱大戏的、卖狗皮膏药的，在这些杂七杂八、口口谋生的行当里，还有一道别致的风景，那就是妓女业。历史上，鞋盒子街的淫业就十分有名，不过那都是一些暗娼土窑子，不成规模，也上不得台面。但是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了，凹凸山两边住了若干军汉，这里倒因祸得福，在转手倒腾烟酒糖茶、同游丝绸的同时，还暗暗地有了军火生意。黑市场里可以买到汉阳造和手榴弹，当然最发达的还要数消费面积最大的银业。一年下来，青楼妓馆如雨后春笋，蓬勃兴旺，而且产品已不再是当地的土娼，南京和泸州等地的烟花姑娘也不堪忍受鬼子，尤其是二鬼子事情办完了不给钱的凌辱，流落此地从操旧业的大有人在。比起当地土人嗜肉的半老破鞋，这些城里的婊子琴棋书画多数能操个一知半解，小曲儿也唱得有滋有味儿，如此就给鞋盒子街带来了新的繁荣。汉奸摇葫芦的人马趋之若鹜是不用说了，刘汉英的队伍里也时常有人偷偷摸摸来此寻求一夜风流。这天黄昏之后，鞋盒子最负盛名的逍遥楼住进了六个彪形大汉，看来头就是做大买卖的，吆五喝六，酒要最好的女儿红，菜要最好的山珍野味，姑娘要最年轻的美人，然后是大碗喝酒，大碗吃肉。正起劲儿间，门楼子一阵喧嚷，小伙计又领来十几个客商。客商们进门后，熟门熟路的要姑娘。你要小翠玉，她要小飞燕，还有百灵鸟、山里红。没想到这几个一流的小美人这会儿都名花有主，纷纷坐在先来的那几条汉子的怀里。后到的一波子人是摇葫芦的特勤队，个个双枪手，身怀绝技，百步穿杨。每次跟着皇军进山有了功劳，摇葫芦就放他们的假，发给大洋若干。至于到哪里当一回神仙，摇葫芦就不管了。这支队伍领头的就是摇葫芦的表侄秦逸飞。秦逸飞一看美人一主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主事的老鸨还在一旁奴颜媚骨的赔不是，忙不迭的说马上换人，马上换人。这边秦逸飞的大巴掌就呼呼生风的扇了下来，直扇的老鸨眼冒金星，站立不稳，只好蹲在地上。秦一飞打完了老鸨，见那几条正在喝酒的汉子无动于衷，还是把美人们抱在怀里，更是火冒三丈，气势汹汹地问：你们是什么人？喝酒的汉子其中之一淡淡一笑说：我们是做买卖的。不是做买卖的，谁到这儿来呀？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那汉子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：知道啊，逍遥楼嘛。秦一飞说：知趣儿，你们赶紧滚蛋，要是不知趣儿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汉子还是一副不惊不乍的模样说：你这人说话好没道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玩你的，咱们玩咱们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没道理撵我们滚蛋。秦一飞唰的一下拉开衣襟，把腰里斜插着的两把盒子炮亮了出来，看明白了，这就是道理。 那几个喝酒的汉子顿时傻眼了，脸色白了一阵儿，就由那个领头的出面点头哈腰：“啊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各位长官，莫不是刘汉英刘长官的弟兄？那在下就失礼了。”秦一飞一拍双枪说：“什么他妈的刘汉英刘长官？看清楚了，老子是姚司令的队伍。”这一下就把那几条汉子镇住了，战战兢兢地商量了一阵儿，领头的便说：“不知不为过，老总担待一点，这几个姑娘还是老总您消受吧。老话说烟酒不分家，这女人嘛，也不分家。”秦一飞依然怒气未消，说：“没那么便宜，说是谁让你们来这里来采花的？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？”领头的汉子说：“我们也是，就是挑个瓜，也捡鲜的嫩的挑啊。老总，您说是不是？这样吧，老总们辛苦了，我们呢做个小本生意，有几个钱儿，见面就是朋友。老总您尽管玩，今晚的开销算在我们头上，我们呢也别滚蛋了，姑娘还是老总们先挑，挑剩下的我们几个要。不管咋样，逍遥楼的姑娘再次也刺不到哪里去，我们出门在外好歹也算是在逍遥楼里过了夜，老总您说这样行吗？”那汉子憨直诚恳，低三下四，话又说得在情在理，秦一飞的脸色才缓过来。当然秦一飞还有另外的算盘，这几个人是做买卖的，怎么说黄的白的也有几个，今晚的开销算个鸟，顺手牵羊敲着几个驴贩子一杠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秦一飞毕竟是从江湖上闯出来的，又多了个心眼儿，这几个人来路不明，何以如此慷慨解囊？秦一飞把衣襟重新合拢，换了一副面孔说：“如此说来还差不多，我看诸位是识时务的人，不过你我素昧平生，让你们破费也不合适。”那边领头的汉子说：“老总，这就见外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我们做买卖的常年在老总您的地盘上跑，遇事不遇事都是心惊肉跳的，今天能交上老总这样的朋友乃三生有幸啊，老总就别客气了，摆席吧。”这样一说，秦一飞就动心了。再说大家都是嫖客，志同道合，这几个人不像刘汉英的人，更显然不是八路，交朋友纯属客套，有便宜可占倒是实实在在的，何乐不为？秦一飞说：“既然兄弟有这样的情谊，那弟兄我也就不客气了，弟兄们入席。”当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嫌少，话说投机万句不多，同样的美酒美食美人，同样的快活同样的乐子，两席并入一席，杯厨交错，你来我往，直闹腾得昏天黑地。半夜时分，两拨人都东倒西歪，人仰马翻，尚且有点余勇的念念不忘销魂，挣扎着拥着美人上楼卖力去了，完全成了稀泥的，也由逍遥楼的小伙计架住开个房铺安歇了。